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5,000赫39.76米。现在是2月27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特朗普总统已经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开始举行会谈。特朗普总统又说，北韩如果放弃核武器的话，越南将为他们的发展榜样。特金议会越南登场，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持有谨慎的态度。
I'm not very confident.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谢尔曼在一场听证会上直言，同北韩的会谈至今仍然未使到全球变得更安全。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以及时事经纬的报道。其他新闻包括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决议，否定美墨边界的国家紧急状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周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已经开启了核谈判，在特朗普在峰会前表示，如果北韩去除核武器的话，将会有极好的潜力。美国试图打破北韩去核努力上的僵局。尽管北韩去核问题上未有取得多少进展，但特朗普总统看来希望利用金正恩的个人关系以及巨大经济利益推动北韩去核化。特朗普发出推文表示，越南是地球上少数蓬勃发展的地方，北韩将会可以是同样的，而且很快，如果北韩去核的话，对我的朋友金正恩来说，潜力是极好，很好的机会，历史上几乎没有过，我们很快就会知晓，非常有意思。特朗普随后还表示，非常期待和金正恩的会晤，并指出金正恩他希望做出伟大的事情。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荷兰对越南国家主席阮富仲进行礼节性的拜访之后，赞扬越南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国家，并感谢越南作为美国与北韩第二次峰会的东道主以及与美国公司签署商业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北韩如果放弃核武器，他和美国的关系亦都会好像越南和美国的关系一样那么好。特朗普总统正在越南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的峰会。特朗普星期三在河内对越南国家主席阮富仲进行礼节性拜访之后表示，他和阮富仲都对在越南举行这次重要的美国与北韩峰会感到高兴，因为越南体现了良好的意愿可能导致的结果。特朗普总统赞扬越南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国家，并感谢越南作为美国与北韩第二次峰会东道主以及与波音等美国公司签署商业协议。特朗普总统和阮富仲主席共同出席了越南两间航空公司购买波音飞机的签署仪式。越捷航空公司将会购买100架波音737 MAX 客机，越南竹子航空将会购买10架波音787客机。美国和越南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打了一场为期10年的战争，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有50,000多名军人阵亡。特朗普总统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第二次峰会星期三在越南首都河内登场，对于这一次峰会能否达成突破性的成果，多位美国国会议员都并不抱持高度的期望。其中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康纳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是这样说的。
I'm not very confident.
他说他不是很有信心，总统再一次毫无准备的前往会谈，仅靠着建立在个人直觉的希望和期望和金正恩会面，他们才见过一次面而已，用这么天真的方式和金正恩这样拥有很多纪录的残暴独裁者交涉，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谢尔曼星期二在一场听证会上更加直言，同北韩的会谈至今并未使到全球变得更加安全。而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议员约霍则对即将来到的这场峰会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積極評價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在越南的會談，並表示期待這次美國與北韓領導人會晤有助推動實現半島無核化和建立半島和平機制。王毅星期三在浙江烏鎮中印俄三國外長會晤後會見記者時表示，中國讚賞美國和北韓兩個國家領導人身體力行，為推動政治解決北韓半島無核化不懈的努力。王毅說，這次河內的會晤，我們期待不單只能夠鞏固得來不易的寶貴局面，還能夠沿著雙軌並進的思路，在實現半島無核化和建立半島和平機制方面都向前邁出重要的一步。中國將會繼續做半島和平穩定者的守護者，對話和和談的推動者，長治久安的貢獻者。美國國防部將會在兩個禮拜之後宣布下一個財政年度的國防預算。美國陸軍高級官員說，陸軍將會大規模調整武器研發和添置專案，來到應對同中國與俄羅斯潛在的軍事威脅。陸軍部長埃斯帕星期二說，幾乎200個武器添置專案將會被取消、延遲或者縮減，以便騰出更多的資源來到研發能夠有效應對中國和俄羅斯軍事威脅的先進武器裝備。他說，如果我們要在2030年、2040年和2050年同俄羅斯同中國戰鬥並取得勝利，我們必須現在就開始打造新一代的武器裝備。美國國會眾議院星期二晚上通過議案，否決特朗普宣布美國和墨西哥邊界進入緊急狀態的做法。宣布國家緊急狀態能夠使到總統在未經國會授權的情況之下，在美國和墨西哥邊境地區修建隔離牆。民主黨人控制的眾議院通過議案早在意料之中，參議院能否通過則很難說。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我們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5,500 Hz 39.76 米。美國之音中文部語總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在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這一節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我們是主要報導有關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在越南首都河內舉行的第二次高峰會議。我們會探討越南是否會成為北韓有吸引力的發展樣板，以及首爾居民對待特金會的期待，還有特金會第二次越南登場前夕多名美國國會議員持有謹慎的態度。不過首先就是分析中國對第二次特金會的顧慮和期待。以上內容歡迎收聽。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在越南时间的27号夜晚开始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高峰会议。在北韩问题上扮演着关键角色的中国，怎样看待今次的高峰会议呢？究竟中国方面有些什么顾虑呢？而中国又希望究竟从中可以得到些什么好处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特朗普总统乘坐的空军一号在星期二的晚间抵达越南河内，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上个星期六乘坐装甲火车穿越中国，在中越边境换乘汽车，历时近三日，在星期二清晨抵达河内。这次的峰会能否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令大家是关注的焦点。首尔和华盛顿的官员都表示，在第二次特金会上，北韓可能會答應讓國際核查員進入寧邊核設施，以換取美國宣布正式終止1950年代初開始的朝鮮戰爭。預計金正恩會向美國提出減緩對北韓的經濟制裁的要求。中國除了對金正恩此行提供便利之外，無疑會對這次峰會給予高度的關注。卡內基清華國際政策中心核政策項目的研究員趙通認為，中國正在是以複雜的心態是看著美朝舉行的第二次峰會。 赵通话：北京系担心平壤可能同美国走得太近，呢、这个会损害中国对北韩以及系整个半岛所拥有嘅特殊影响力。北京嘅呢一种担心，因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几次前往中国同习近平举行会面，并且系对佢表现敬意而有所缓解。佢对中国嘅访问给予咗人制造咗呢个嘅印象，即系佢对于要采取嘅下一步同中国领导人进行咗充分嘅磋商。赵通认为，北京仲有另外一个担心，即是特朗普可能接受一个只是解决美国的安全关注，但是未有解决其他国家安全关注的协议。这个包括解除北韩的洲际弹道导弹能力，但是使到平壤比较短程的导弹完好无损。这样的话，区域安全环境并未有改善。另外，分析人士仲认为，在美中两国日益走向竞争的大背景之下，北京并不相信特朗普总统在跟金正恩会面的时候会考虑北京的利益。虽然有这些担心，但是在他看上来，北京仍然希望峰会是取得实质性的成果。赵通表示，北京认为美朝关系正常化以及是帮助北韩发展经济，对于减少平壤对核武器的依赖是非常重要。但是如果第二次的峰会没有任何实质的结果，中国推动和北韩进行更深入的接触将会更为困难。北京所支持的双轨做法亦都有成为死路一条的可能。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南韩高丽基金会高丽研究负责人就认为，中国既是希望东北亚局势是保持稳定，亦都希望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而他是倾向于通过经济接触的方式使到北韩放松他们对核武器的依赖。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是希望从这次的峰会当中得到的就是，第一，美国与北韩的继续会谈；第二，美国作出某些的让步。中国和俄罗斯过去几个月一直主张放松对北韩的制裁，作为鼓励北韩在核问题上采取行动的胡萝卜。他相信北京是希望美国对北韩所作出的更多的让步，令到金正恩在核武器项目上作出重大的让步。华盛顿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克林立认为，北京对美国以及北韩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感到高兴。在他看来，北京的一个主要担心就是谈判进程出现断裂。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最担心的是美国对北韩政策或者是进程出现破裂。他们感到高兴的是，美国有关对北韩发起预防性攻击的言论是没了，他们一直是站向一个价值中立的立场，主张返回到外交解决问题的道路上。不过这位在中央情报局以及国防情报局有20年工作经验的北韩问题专家表示，中国最近是未有好像以前那么大声为北韩发声，是因为南韩有很多方面替中国扮演了这个角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特金会在越南登场，同时将再次缔造美朝外交史上的一个新篇章。这一场高峰会议虽然受到各界的强烈关注，不过对于特朗普总统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是否能够在今次的会谈达成突破性的成果呢，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并没有持高度的期望。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的报道。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康纳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不是很有信心总统再一次毫无准备的前往会谈，但靠住建立在个人直觉的希望和期望与金正恩会面，他们才会见过一次面而已。用这么天真的方式和金正恩这样拥有很多纪录的残暴独裁者交涉，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约霍华，他对即将到来的这一场峰会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期望未来还有进一步谈判，双方能够建构关系和信任，并接着发展关系。约霍议员还提到，今特会在越南登场的同时，南韩亦都派出官员到华盛顿来和美国政府进行沟通。他表示，南韩政府真的相信金正恩会实现全面去核化的承诺，不过这么正面积极的态度并不出现在国会民主党人身上。2月26号星期二，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在特金会前夕 以美國對北韓外交政策的選項為題召開聽證會。小組委員會主席謝爾曼在聽證會上直言，與北韓的會談至今並未使到全球變得更加安全。他說，事實上北韓仍在擴充核武庫，自去年六月新加坡峰會後至今，可能至多增加了八顆的導彈。即使是在共和黨內部，亦都有對這次峰會充滿懷疑態度的聲音。例如俄亥俄州的共和黨籍聯邦眾議員夏波特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就是不信任金正恩的任何承諾。夏波特說，他可能比行政部門持更加懷疑的態度。夏波特希望並且禱告總統此行能夠成功，但是他就是不信任金正恩。他說，他們在過去亦都曾經有過類似現在這樣的發展。夏波特希望他是錯的，他希望特朗普總統能夠達成一個好的協議，最終他們能夠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國會民主黨領袖明確要求，這一次的特朗普和金正恩的會晤必須為北韓的去核化進程確認一條清晰的道路，否則不得解除制裁。參議院少數黨領袖舒默星期二在院會發言致辭時，亦都呼籲特朗普總統緊記美國在北韓問題上的唯一目標。舒默說，他要重申他的目標應該是全面、可核實、不可逆轉的朝鮮半島無核化，一個包含了解除制裁來換取不是這個目標的協議都是嚴重不足，都只會使北韓更加強大，令世界更加危險，而非更加安全。康納利議員對美國之音說，最壞的情況就是會談結束了，他們什麼都沒有得到。金正恩因為與美國總統會面而獲得了所有的外交利益，但是美國總統卻空手而歸，亦都沒有得到去核化的承諾。目前美國一共有兩項制裁北韓的法案。舒默還進一步提醒北韓領導人，無論與特朗普達成什麼協議，最終需要獲得國會的通過，因此要解除對北韓的制裁並非一件容易的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來自紐約州民主黨籍眾議員恩格爾2月25日星期一在華盛頓的一場致富演說中稱，除非北韓在去核化進程中取得實質進展，否則美國國會絕不會同意放鬆制裁。恩格爾說，美國不應該取消制裁來回應北韓任何空洞的讓步、空泛的承諾或者對未來改革的諾言，他們一點都不相信那些的話。他們曾經一再聽到北韓作出這樣的承諾，這些的空虛的花樣可能可以騙得過總統，但是騙不到恩格爾。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華盛頓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在當地時間的星期三晚在越南河內舉行第二次高峰會議。在兩位領袖準備會談之前，南韓首都首爾的居民亦表達了對這次高峰會的期待。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米勒在首爾的報導。
越南河內正在為第二次美朝峰會做準備，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星期三晚上開始會晤，討論推進他們去年六月在新加坡達成的朝鮮半島無核化協議。特朗普總統上星期在橢圓形辦公室發表講話，對即將舉行的會議表示樂觀。他說，
I think next week is going to be very exciting. It's going to be the second summit. I think a lot can come from it. At least I hope so.
特朗普說，他想下星期將非常激動人心，這個將是第二次峰會，我認為可能會有很多成果，至少我希望最終實現無核化。峰會的結果直接影響到朝鮮半島的生活，首爾居民對即將舉行的會議有很多話要說。長期居住在首爾的韓裔美國人威廉趙不確定河內峰會將帶來什麼結果，但是總體上持積極態度。他說，
I don't think that it has to be denuclearization, but he does have to provide something to.
威廉趙話，佢唔認為必須實現無核化，但係佢必須提供一啲嘢嚟減輕聯合國同國會對佢嘅制裁，所以佢必須做啲嘢。有啲人認為佢永遠唔會咁做，但係我認為佢有好多收穫，點解要繼續持有核武器？ 是一个峰会抗议地点。自由联盟发言人金相镇谴责了北韩过去对南韩的挑衅行为，认为平壤七十年来几乎没什么变化。他说
북한의완전한비핵화가되어야된다고생각합니다。
金相镇说他认为有必要实现北韩的完全无核化，必须公开核武器、弹头、发射器和技术人员，必须完成无核化措施，必须坚持原则而不是妥协。首尔居民金恩淑对美国之音说会谈好好，但是他并不认为无核化和统一会马上实现。他说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并不重要，现在期待什么还为时过早，因为南北韩都没有做好准备，这个意味着就目前而言南北双方仍然互相猜疑。特朗普和金正恩将于2月27号和28号在河内举行第二次峰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米勒从首尔发来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越南是美朝二次峰会的主办国，越南一度南北分治，现在已经统一。越南过去同美国交战，现在就化敌为友。越南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带有实行经济改革，所以这令到越南成为一个对北韩有吸引力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样板。但目前仲不清楚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是否亦有同感。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河内的报道。这里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国家由共产党统治，实行一党制，但是这几天就似乎资本主义味道十足。从西式快餐到豪华房车，资本主义的踪影在这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四处可见。这个就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即将在这里举行第二次高峰会议增加了观察点。美国在1960和1970年代在这里打了越战，现在这个国家完全不同，共产主义控制的影子依然存在，但是年轻一代正在令到这个国家的面貌焕然一新。越南1980年代实行了经济开放，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美国前驻越南大使施大伟说，
施大伟说，在特朗普总统看来，越南已经部分摆脱了共产主义，实行资本主义，所以特朗普希望金正恩亦能够看到这个好处。
但是目前还不清楚金正恩是否能够意识到改革的好处。金家王朝三代掌权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没有实施这一类的改革。另外就是北韩还受到国际制裁，施大伟说，
他
说这些制裁将会阻碍北韩取得任何发展，除非北韩充分去核，令到美国和联合国安理会解除这些制裁。
虽
然是这样，特朗普总统在与金正恩会面的时候可能会指出越南的发展模式，就好像特朗普在新加坡为金正恩展开的开发视频。这段视频在白宫的脸书网页可以看到。但是在特金峰会举行之际，很多人都想知道这个是不是金正恩真正想走的道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河内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如果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希望最后实现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话，那他现在身处的越南就有经验可循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河内的报道。
这个是一架美国 B-52 轰炸机的残骸，那里是停放共产主义战争领袖胡志明遗体的纪念堂，这边又出售当年的反美宣传品。越南与美国那一段痛苦岁月的遗恨在首都河内随处可见。美国已故联邦参议员麦凯恩1967年驾驶美国海军飞机在越南上空被击落，飞机就迫降进入这个湖中。这个纪念碑就显示麦凯恩当时被河内愤怒的居民拖出水面的地方，当年的岁月早已经随风而去。海丰市民阮艾黎说，阮艾黎说，那些都是过去，我们已经想不起来了。海丰男子阮海说，阮海说他只要听到美国这两个字就想到发展同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河内新闻学生阮黄龙说，阮黄龙说他们喜欢美国人，因为美国人善良热情又风趣。 越南1995年同美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两国现在有很多共通之处，亦都对中国表示担心。美国前驻越南大使施大伟话：
They want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they want us engaged in the region. That gives them more leverage vis-à-vis their Chinese neighbors.
施大伟话：佢哋希望进一步发展与美国嘅关系，因为佢哋希望参与该地区，呢个就使佢哋喺外交领域比邻国中国有咗更多嘅发力点。美越两国嘅军事交流尤其密切，美国去年派出航空母舰访问越南，呢个系越战以嚟美国航母首次访问越南。好多越南人都特别喜欢特朗普总统。河内居民李话：佢认为佢系位好聪明嘅总统。另外一位居民话：佢好喜欢快餐，麦当劳同肯德基，好有趣。越南过去是美国政府的敌人，而家又咁喜欢美国，这个就令人想知道同样的故事能否发生在金正恩同北韩身上。河内有些居民认为可能。一位河内居民话：佢认为战争已经过去，佢哋努力关注的是今日同未来，所以话如果金正恩到越南之后，亦能够从呢一类嘅角度思考，咁就太好，因为每个人都热爱世界和平。问题是金正恩是否愿意借鉴越南的经验，值得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从河内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今年的台湾年度汉光军事演习的规划已经公布，将会继续动员社会人力和物力推动军民联合演习。有军事专家认为，在目前的台湾海峡局势之下，美国派兵或者装备直接参与台湾军演的可能性不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伦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宣布，2019年度的汉光35号演习将会在4月22号至26号实施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并且在5月27号至31号是执行实兵演习。今年的军演会在去年的汉光34号的基础上继续推动和整合军民联合演习，主要体现是在机场跑道的抢修、摊案阻绝作业以及是民间通讯能量的运用上。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对美国之音表示，这种的平战结合的形式效果不错。
我觉得不只是去年啊，其实这三四年他非常强调一个就是平战结合。
郑继文表示，他觉得不单止是在去年，其实在这三四年非常强调的就是平战结合，也就是运用民间的一些资源，在战时的时候支援军方的一些运作，譬如是运用渔船，或者利用民航机，或者利用民间的造船修船厂，或者是民间的企业，在战时的时候支援军方的运输、运兵或者是修船、修车等等，他们觉得效果仍然是不错，有必要在今年或者往后的汉光演习这个部分还会进行强化。台湾国防部作计室联合作战处处长叶国辉少将表示，这次的军演会使用角度张化花坛路段进行战备跑道起降的实兵演习。
我们考量的因素就是要维持这几个战备跑道。
叶国辉表示，他们考量的是因素就是要维持这个战略跑道在战时的时候可以运用。在去年开始，军演开始拓展和民间通讯的合作，譬如是中华电信的基地。
那么现在我们在今年再做进一步考量的，就是因为固定的通信站台。
叶国辉表示，现时他们在今年所再做的进一步考量，是因为固定的通信站台是很容易受摧毁，这个是中华电信的所有基地，他们是不是可以运用。因为他们同中华电信讨论过之后，中华电信是蜂巢式的结构，不容易受到战时的破坏。去年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通过的国防授权法当中提到，国防部长是应该推动美国同台湾进行实战训练以及军事演习的机会。至于美国是否会参与今年的汉光演习，国防部表示这个是属于机密，不予透露。亚太防务杂志的郑继文则是认为，在当前的区域局势之下，美方是比较可能同往年一样派遣观摩团系到台湾，为台湾军方提供专业意见，但是不会派兵或者是装备直接参与。
美台双方的合作其实它已经有好几年的这个历史，那这个部分我认为是已经有一定的机制存在，
郑继文表示，美国同台湾双方嘅合作其实已经有好几年嘅历史，呢个部分已经有一定嘅机制存在。至于话授权法所谓邀请台湾军方参加美军嘅演习，或者系美军派员或者系设备装备到台湾参加演习，佢认为就目前嘅美中台三方嘅关系嚟讲，目前要实际落实，可能仍然系有比较大嘅难度，特别系嚟自中国嘅压力，还是系限制咗咁样嘅国会建议。而在短时间里面落实仍然是有困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湾发来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中共党媒发表长篇文章，要党员坚持马列不信鬼神。香港前学生领袖黄之锋状告香港惩教所滥权案败诉。三星同华为将会就专利纠纷达成平外和解。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今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加强共产党政治建设的意见。意见告诫共产党员要坚持马列主义，不要相信鬼神。这份长篇的文章被认为是中共高层跟随党内迷信做法的最新努力。中国官方保证民众对于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等主要宗教的信仰自由，但是中共党员都必须是无神论者。党员尤其被禁止参与中国所称的占卜等迷信活动。中国近年发生多宗的迷信丑闻，很多党内高官都被指参与其中。香港前学生领袖、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状告惩教所人身侵害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星期二遭小额审裁处审裁官裁决败诉。黄之锋表明会上诉，并称案件已经引起公众关注监狱滥权的问题，已经达到效果。黄之锋因为2014年9月26号学民思潮和学联发起冲击公民广场一案，曾一度被判入狱，期间转到东头惩教所时，称遭到惩教人员命令脱光衣服踎低抬头回答问题。他认为惩教处人员侵犯人身及有不法的行为，将惩教处告上小额审裁处，向律政司索偿16,000元，审裁官裁定申诉缺乏实质细节支持，不能够成立。两间大跨国公司中国华为和南韩的三星，将就一场已经进行了长达两年的专利纠纷案达成庭外和解。据路透社报道，两间公司在2月25号开始谈判一份和解协议，并在星期二向美国一间法庭提交了聯合文件，終止正在進行的有關該案的法律程序。提交的文件並沒有解釋到兩間公司為何會同意和解。華為將會在3-10日之內進行撤訴。三星和華為2016年因為一項專利陷入糾紛。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星期二在它的網站公布了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条例的全文和说明，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根据这一套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条例，涉及基因编辑、基因转移和基因调控的技术将会被归类为高风险生物医学新技术，由中国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管理。在台湾关系法成立40周年之际，一名美国联邦众议员表示，他已经写信给副总统彭斯，建议他访问台湾。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众议员约霍向台湾传媒表示，他作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几个月前已经在一封信件中促请彭斯和其他一些美国国务院的人士访问台湾。不过，副总统办公室和国务院并未就这件事回复。继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主席吴敦义等人提出两岸和平协议的议题之后，中国国台办回应话，只要是有利维护台海和平、有利推进和平统一，都可以由两岸双方社会各界来到共同探讨。 美國國防部表示，國防部正陸與業界研究機構就 5G 通訊技術的研發展開密切合作。而較早前白宮表示，希望美國加大加快努力發展新一代的通訊技術。日本 NTT 公司稱，在日本的第五代 5G 通訊網絡中不會引進中國通訊設備商華為的產品。美國商務部舉辦投資美國2019年峰會，與會者非常關注的一個話題就是美中貿易談判。美國商務部宣布對從中國進口的鋼製貨架進行反傾銷調查之後做出肯定性初步裁決。在土耳其等國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嚴厲批評中國當局在新疆大規模關押和侵害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的人權之後，中國外交部反駁稱土耳其是抹黑中國反恐和去極端化的努力。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在聽日國際新聞之後，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我們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廣播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在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再次提出中国人民币的汇率被指偏离长期的立场。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香港的法律界权威人士指，香港当局提出的移交逃犯修例对一国两制严重影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曾经担任过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香港资深大律师李柱铭，以及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文敏最近出席了一个论坛时说，香港保安局建议修订的逃犯条例对一国两制有严重影响，可能有同香港特区已经签订有关条例的国家会重新考虑，甚至影响国际社会对香港的信心。另外有民意调查显示，香港市民对一国两制的评价，在所谓的维持原有生活方式、言论自由和独立立法权三个范畴当中出现了显著的跌幅。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大学学生会、法律学会、香港政策研究所等多个机构最近举办题为《一国两制的过去、未完的法律讨论》研讨会，邀请身兼民主党创党主席的资深大律师李柱铭、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文敏和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会委员李浩然出席，探讨北京和香港人对于如何落实基本法产生的差异和矛盾。研讨会主持陈文敏在开场的时候表示，回顾基本法起草的历史，由1984年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当中最重要或者最简单的中心思想就是香港人可以放心，1997年主权移交之后没什么改变，只是改国旗，然后马照跑，舞照跳，一国两制当中最重要是香港有高度自治，让香港人可以放心。陳文敏又表示，這個是香港人當時的信念，整個基本法的設計都是令到香港和中國大陸是兩個不同的制度，讓香港除了國防、外交事務之外享有高度自治。不過2014年北京公布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就出現了一些轉變，北京不斷強調要行使全面管治權。
而其實近這幾年裏面亦都有不少人見到中國是落實緊去行使這個全面的管治權，究竟這兩者是否一個落差？這個落差 是因為我們對基本法草擬的時候有誤會，還是說隨著時間改變真的有所改變呢？
李柱铭回应陈文敏的提问的时候，以研讨会的题目开玩笑。
其实这个题目就已经是帮我讲了，一国两制的过去，即是一国两制过去了。那跟着那里就未完的法律讨论，即是还未完了一些苏州市，所以还要讨论。
李柱明表示，中英聯合聲明定明，一方面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但是亦都會根據聲明已經定的基本方針政策，50年不變。李柱明批評北京而家已經唔講中英聯合聲明，只係強調中國憲法。李柱明表示，他擔任基本法草委的時候看到中國憲法第31条，根據這一條就可以設立特別行政區，認為這樣就可以了。李柱明坦言沒有完全看過中國憲法，他那本憲法是前港澳辦主任魯平送給他的，當時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已經做了一半。
因為其實是不需要的，憲法在香港適不適用呢？你沒理由說不適用的，因為一個國家就只有一個憲法，咁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不過就是一國兩制之下，我哋特別行政區，咁都是中國的一部分啊嘛。咁所以中國憲法一定是適用於香港的，但是基本法話明嘅，香港適用的法律呢就冇提憲法的，就是本法和普通法，就是原有法律呢啲。咁就香港用的法律，即係法庭用的法律，完全唔提憲法，故意唔提憲法。
李柱明表示，中國憲法裡面所有適用於香港執行的內容，其實已經寫入基本法。北京只是提中國憲法，又認為中英聯合聲明已經成為歷史，這樣的講法才會引起很大的問題。對於香港保安局最近建議修訂逃犯條例，容許香港政府以單次個案方式將在港疑犯引渡到台灣、澳門和中國受審，李柱明接受傳媒提問的時候表示，在基本法草擬的過程中，逃犯移交因為中港兩地的法制完全不同，而且希望令香港人安心，在一國兩制之下可以令到中港兩地分開處理。
那時候是覺得越分得開越安心的，所以大家都同意，包括內地那兩個法律專家都認為，我們應該，雖然香港和內地是同一個國家，但用的原則的時候就用國家和國家 的定協議的時候那些原則。那兩個最重要的就是譬如說死刑，如果有個地區有死刑，有個地區沒有死刑，那這個就有問題要處理了。尤其是呢，另外那個地區有死刑的地區呢，個法制不是那麼健全，就所以這兩個問題就令到呢，是回歸前和回歸後呢，個香港政府呢都沒有跟內地達成協議的。
李柱明表示，本来香港政府在移交逃犯的原则上守得很稳，主权移交之后前三名特首都没有改变，直至现在突然改变，而且没有咨询，他形容是借刀杀人。
我们觉得是好像借刀杀人，就是利用这个台湾的疑案，是人是很同情个死者个家长的，一定是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一件案就整个制度是轉得咁，而且冇徵詢，大家冇傾嘅。
李柱明表示，如果香港修訂逃犯條例對一國兩制有嚴重影響，可能有同香港特區已經簽訂相關條例嘅國家會重新考慮，因為香港冇死刑，好多國家都冇死刑，同中國已經唔同，而且香港嘅法治比中國好好多。同香港簽約的國家對香港的法制和司法獨立有信心。李柱明表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提及他的依法治國的意思，即是共產黨主導下來到去依法治國，並且講明不要司法獨立。李柱明認為，有些國家可能會考慮，如果以前同香港簽訂移交逃犯協議，如果香港修例之後，將來有香港的逃犯逃到這些國家，如果將逃犯引渡回香港，會不會被移送中國？
如果大陸要的時候，那怎麼辦呢？大陸說我也有條罪在這裡，那怎麼辦呢？就算香港是不是變成就不穩定了，他們就害怕了。如果那些人，譬如台灣也是的，如果有個台灣的人，台灣人在大陸犯了法，但是逃了來香港，咁又唔翻台灣，又唔翻內地，咁而家佢冇符噶，
咁將來呢個人因為大陸犯咗法，大陸話應該要人咯喎，咁條例修改咗咯喎，咁特區咪要交人就係呢個台灣人啦，變咗喺大陸審啦，所以呢個係一個大問題嚟嘅。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文敏接受傳媒訪問表示，好多國家喺主權移交之前，透過英國同香港有移交逃犯協議。但是他們沒有跟中國大陸有協議，在主權移交之後，香港政府要努力地遊說簽訂協議的國家，雖然香港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但是有兩套不同的法制，中港之間亦都沒有移送逃犯的安排，這樣才能夠令簽約的國家放心，繼續跟香港保留引渡逃犯的協議。陳文敏表示，如果香港修訂逃犯條例，日後有可能將逃犯移送到中國受審，可能一些在香港營商或者工作的外國人都會受影響，亦都可能會令一些國家重新考慮是不是繼續跟香港維持移交逃犯的協議。陳文敏表示，中國只是跟很少國家有引渡逃犯協議，主要原因是國際社會擔心疑犯在中國能不能夠得到公平的審判，亦都是對中國的司法制度缺乏信心。
即使中國在近這幾十年是在立法方面是進步了很多，但我們其實看到有很多的案件裡面，比如閉門聆訊，比如長期監禁，比如說家人是沒有任何的接觸，沒有律師代表，閉門聆訊，這系列的即使是憲法或者是刑事法保障的權利都沒有受到保障的時候，那你其他國家是確實是有擔心我這樣送個人過去的時候呢，是咪會符合到佢哋自己國家嗰個要求呢？
陳文敏表示，如果香港通過修改移交逃犯條例，可能會令國際社會認為一國兩制的分野越嚟越模糊，因為香港是另一個司法制度同埋另一個司法區。如果兩制變得模糊，會影響國際對香港的信心。由行政會議成員和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擔任召集人的《致富民主思路》最近公布新一輪一國兩制指數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受訪的1001名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的評價，在維持原有生活方式、言論自由和獨立立法權三個範疇出現顯著跌幅。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過去兩個星期，美中貿易官員在北京和華盛頓進行了密集的談判，期間美國官員表示在重要的結構性問題上取得有限的進展，包括在中國的人民幣匯率方面的一個協議。曾經是美中貿易矛盾焦點的匯率問題，近年已經較少被人關注。美国方面再提出汇率问题，是为了避免中国通过货币贬值去抵消关税压力。但是分析人士也担心，这个做法有可能将会导致新的问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新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表示，美中谈出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强而有力的汇率协议，但是他并未有作出进一步的说明。彭博财经新闻援引多名熟悉谈判进程者透露的消息说，美中还未就有关人民币币值方面的协议将会如何实施达成一致。而在上个星期五，财长鲁钦曾经讲过，有关人民币的协议是有史以来最强而有力，但是未有透露协议的详情。中国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人为地压低了人民币的币值。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依靠这种汇率政策很快在全球出口市场当中扩大份额，中国央行亦都积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特朗普总统在竞选总统期间多次批评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表示中国靠汇率获得竞争优势。他曾经讲过，若然当选，将会在就任总统第一日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 45% 的关税，并且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经济研究机构海投宏观的中国经济学家普利查德表示，特朗普竞选的那个时期，有种种的证据显示中国人民银行在压低货币币值，但是近几年以来，人民币却是在反向而行。 特朗普当选就任总统之后，财政部仲未有在半年一次向国会提交的贸易伙伴国货币政策评估报告当中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特朗普政府的财长鲁钦在2017年2月23号在接受财经电视 CNBC 采访时候谈及到货币操纵问题的时候，曾经表示财政部内部有一个全面衡量判断货币操纵的程序，他们会依照这个程序去做。财政部对他的贸易伙伴国操纵汇率的评估包括三项的标准，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超过200亿美元，经常项目盈余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3%， 以及一年内重复净购外币达到或者是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2%。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远超200亿美元。据中国官方发布的贸易数字，2018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达到创纪录的 3233.2 亿美元，比前一年是增长了 17%， 但是在中国其他两项评估当中并未有超过设定的水平。特朗普就任至今未有好像竞选的时期说的给予中国贴上货币操纵国的标签，但是他以关税手段对中国长期以来的贸易行为发难。特朗普政府已经是对价值2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 10% 到 25% 的关税，当中的2000亿美元进口至中国的商品关税 10% 的关税原定在今年1月1号升高到 25%， 但是在去年的12月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期间，两国首脑同意在紧接下来的90日里面就贸易问题进行谈判，到截止期限时候，双方若然未能够达成协议，现行针对的2000亿美元进口至中国商品 10% 的关税将会提升到 25%。 特朗普总统刚刚宣布将这个的期限后延，并且预计在近期以及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举行签约峰会。在过去两个星期两国官员紧张密集的贸易谈判期间，美方再度提及到人民币汇率，并不是好像以前那样要求中国开放对人民币的干预，完全由市场决定它的汇率。美方是要求中国稳定人民币的汇率，以防中国通过压低汇率冲抵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影响。一个星期之前，在北京的高层级的贸易谈判结束的时候，据报道双方谈判的官员已定出六个与结构性问题有关的谅解备忘录。这些结构性问题包括网络盗窃、知识产权、服务、货币、农产品以及非关税贸易障碍。这些备忘录涵盖了影响美中贸易关系当中最复杂的问题，虽然谈判最终仍然可能会破裂，但是这些谅解备忘录是在令到中国在签署广泛的原则同时同意就一些重要的议题作出具体承诺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分析认为这次的美方提出货币问题是要中国稳定货币汇率，包括鲁钦在内的美国官员已经警告中国不要通过让人民币贬值而获得竞争优势。而在去年人民币对美元曾经有明显的贬值，分析认为人民币贬值部分原因是为了对抗特朗普的关税。海投宏观的普利查德说，去年6月特朗普宣布对自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几乎在同时人民币开始迅速贬值，抵消了相当大一部分的关税影响。普利查德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货币的反应不是很高兴。去年10月30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跌至10年最低水平，距离破7是仅仅是一线之隔。中国经济增长堪忧，美中贸易战是持续升温，以致美国利率升高等因素都是对人民币形成压力。当时有分析认为，中国或者是可以通过扩大人民币交易区间等等的方式应对关税的压力。美中阿根廷峰会前的一个月，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已经从年初的水平下跌了 9%， 进一步贬值即是意味着破7，即是人民币汇率跌破1美元对7元人民币的重要心理关口。人民币汇率曾经在2008年5月跌到7元对1美元的水平，当时正值全球金融危机。去年接近破7的时候，有分析认为如果北京能够让人民币汇率跌破1美元对7美元，就可能会让人民币币值是继续贬值。而在该个时候之后，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是趋势未有继续下去，但是足以令华盛顿警觉。 老欽所讲的有史以来最强而有力的汇率协议，如果成功，将会有效化解中国以汇率抵消关税影响的努力。但是据彭博通讯社报道所援引的多名熟悉相关事宜所提供的讯息，双方在货币协议的实施上仍然是有分歧。当中两人曾经表示，货币承诺的成功将会取决于两国决定采用什么的执行机制。美方领衔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爵已经是强调过，所有同中国的协议都必须包括一个强而有力的执行机制，以确保贸易关系的长期改变。如何去监督协议实施是两国在贸易谈判当中的主要障碍。华盛顿对中国的承诺缺乏信心，坚持要求协议的可核查性，但是中方认为监督机制将会涉及到主权问题。海投宏观的资深中国经济分析师普利查德说，如果中方能够重现承诺义务以及能力去评估走得更远，这样会令到他感到惊讶。他还说，当前中国经济受到很大的压力，而且这些压力在今后两个季度仍然是会持续，汇率因为货币宽松政策影响亦都将会面临压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世界移动通讯大会展示了数以千计的未来派电子产品，当中包括用 5G 连接的机械人、汽车、无人机和虚拟现实游戏设备。虽然公众对 5G 网络将会如何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感到兴奋，但今次的会议因为美中两国在华为的僵局上蒙上阴影。美国表示，中国政府可能会利用华为从事间谍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的报道。
世界移动大会早早开始，是时候给机器人递上一杯咖啡。这些复杂的动作是通过超高速 5G 移动网络远程控制，即使在这个未来的世界里面，亦非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5G 技术终于来到，提供超过每秒一击的速度和较低的延迟，换句话说，实际上是跨网络的即时连接。专家表示，这个开辟了全新的互联领域。欧亚集团的保罗特廖洛在巴塞罗那的会议上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这项技术不单止有望改变你袋里面的手机，亦将改变我们周围的世界。他说，
But as you start getting into the really key aspects of 5G, like some of the low latency communications and
特廖洛说， 5G 真正关键的方面，比如一些低延迟通讯和大规模传感器、大规模机对机通讯，这个更多是关于工业和工业用途，这个涉及到一些关键的基础设施，因此会有更多的非个人或者工业数据四处传播，这个确实令人感到担忧。例如美国等国的军事力量亦将很大程度上利用商业网络。华为研发 5G 设备，华盛顿已经禁止该公司在美国推出 5G， 理由是中国立法要求公司与国家合作，引发人担心华为可能被用作监视竞争对手的特洛伊木马。美国国务院网络安全事务副国务卿罗伯特斯特雷耶在出席世界移动通讯大会时敦促盟国亦这样做，他说，
We will continue to engage with these governments and the regulators in those countries to educate them about what we know.
斯特雷耶说，我们将继续与这些国家的政府和监管机构接触，向他们介绍我们所知道，并继续分享我们如何成功的转向下一代技术的最佳实践。我只是想说，西方有很多选择。华为和中国政府否认这些指控，但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已经仿效美国，限制华为参与 5G 技术，欧洲仍然犹豫不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从伦敦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美国之音在星期三晚的粤语节目亦全部播送完毕，听晚星期四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